罗岗琴台话替你讲出无法度讲的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是这一集的主持人雾璇。罗岗琴台话为你揭露各种劳工地狱 HELL HELL。我们每集都会带大家回顾一则新闻，然后来看看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跟现在又有什么不同。那我们也会邀请一位 Hell Angel 来为大家指点迷津。即使我们人在 Hell， 人要积极的救自己 ，Help yourself 哦。今天下凡到我们节目拯救苦海苍生的 Hell Angel 是妇女心知基金会的林秀怡。秀怡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请秀怡来介绍一下妇女心知的工作内容吧。
好，心知其实在台湾是比较早的妇女团体，我们在1982年的时候是用杂志社的方式成立，那就开始带进非常多跟女性权益有关的议题进台湾。那1987年之后解严之后，我们就成立了基金会。那心知它负责的议题有非常的多，我们都开玩笑说心知就是一个住海边的团体哦，就是只要跟女性权益有关的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那比如说像早年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在做民法的修正，那包括子女监护或者是财产的分配等等。那这几年其实我们也会关心到像年金的议题，像是这个身体自主，比如说家暴、性侵、性骚扰。那其实像最近大家在谈劳动议题，劳动议题其实也是心知这几年关心的重点之一。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性别工作平等法，那心知其实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主推团体之一。那像这几年我们也开始在推就是所谓的家庭照顾假有薪、劳工比照公务员的部分，那也会谈到说职场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婚育上的歧视，比如说女性可能因为结婚怀孕她就被迫要离开职场等等。那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说高龄化社会之后劳工可能会因为要照顾家人她被迫离职，所以我们也在关注所谓的长期照顾安排假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嗯，好的，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我们接下来就要回顾一则新闻，它就是发生在就是这则性别工作平等法立法以前的事情。林口长庚医院性骚扰案裁定就业歧视成立之重要意义。性骚扰事件在社会上一直普遍存在，开开黄腔，有意无意的身体碰触，俯拾皆是，然而却被等闲视之，不是被认为是无伤大雅的笑话，就是认为大惊小怪的女生不懂得所谓的男性幽默，使得以往的受害者多半摸摸鼻子自认倒霉。直到近几年，性骚扰案的受害者开始现身捍卫自己的权益，例如去年北科大案的 A 同学及今年林口长庚医院的杨护士等，身体自主权的观念开始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懂得争取自身权益。而日前桃园县旧评会裁定长庚医院就业歧视成立更具有重大意义，不只是还给杨护士公道，更昭示即使如长庚医院这般大企业，亦应营造一友善的工作环境，以保障员工的工作权。当时杨护士向主管申诉，要求院方处理沈姓医师对其性骚扰一案，由于非但没有得到院方妥善的处置，还因为院方的态度暧昧不明，导致医院内流言四起，直指杨护士为麻烦制造者、不合群。性骚扰只不过是医师纾解压力的方式，更有些同仁在私下说，离他远一点，省得碰他一下就被指为性骚扰，导致护士承受莫大精神压力。而院方除了将他降薪之外，更以此建议他换个工作环境，被迫转调高雄长庚。相反的，骚扰者沈姓医师却被升迁为麻醉部代部长。当企业内部申诉管道无法发挥功能时，公权力便扮演起仲裁与调解的角色。因此今年一月，杨护士在妇女团体的陪同下赴桃园县旧评会，要求旧评会针对长庚院方的处置是否造成就业歧视做成裁定。桃园县旧评会经过两次开会讨论后，于7月13日做成决议，认为长庚的医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皆为医师，且调查报告并未书面知会当事人，有失管理监督之责。 院方既未防范在先，尚无惩戒于后，任意制造敌意工作环境，有悖经验法则与就业服务法第五条所揭示的保障男女工作权之意旨明显违背，应予纠正。更重要的是，要求长庚医院设立就业歧视防治委员会，并订定办法，以保障该院员工工作平等权。好的，以上的案件也有收录在今年劳工影展《玫瑰的战争》这部片子中。那它这部片讲的是1990到2000年在职场以及学校发生的四起性骚扰事件。那欢迎大家10月底一起来看电影哦。这则新闻距离现在也快20年了，秀仪可以讲一下，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大家对性骚扰这个事情，就是大家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依法有据。其实在那个玫瑰的战争他拍摄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跟性骚扰相关的法令其实没有设立嘛。那在那个年代里面，大家觉得性骚扰其实就是有某一个变态，然后他会在公车上或在这个公共运输上，他去摸偷摸或者是去骚扰别人，那大部分的这个因应方式就会变成是你可能干他拐子啊，踩他脚，用比较是个人的方式去回应他。那我觉得其实到了现在大概2002年性别工作平等法立法之后，大家会知道说，哎，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是错的，好，他是会违法的。那当你违法之后，其实国家会处罚。那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在教育端的部分也跟着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性骚扰防治的概念放进来。我觉得其实这个大概就是从没有法治年代到现在依法有据的年代，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对，那但是其实有一些部分我觉得也还是，如果你要用过去跟现在来比较的话，有一些事情还是没有改变。比如说还是很多人觉得性骚扰是很少发生的，然后是陌生人才会性骚扰。可是我们其实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熟人有可能会有性骚扰，那他也可能存在在职场或者是其他你熟悉的环境里面。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意识到的话，我会觉得即便依法有据了，可能在防治效果上也变得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落实不足。
报道里面我们也有看到说，当时医院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护士怎么这样开不起玩笑啊，他这样好小心眼哦，他是一个就是麻烦的制造者 trouble maker， 可是人家明明是性骚扰的受害者耶。然后好像也常听到人家在抱怨说，被性骚扰的人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不舒服不当下就说出来呢，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呢？想问秀仪，这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我们都会有一个习惯叫做检讨被害人。那这个检讨被害人包括说，第一个是你是不是一个值得被性骚扰的人。比如说你看媒体他其实会花比较大幅的在谈这个被骚扰者的年龄、外貌，他是不是一个漂亮的有可能被性骚扰的人。那另外一个部分就会再去检视被害人说，那你在性骚扰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拒绝他，那有拒绝那是怎样明确的拒绝，强力的拒绝。那包括说我们也会去检讨你是不是这个在暗巷啊，或者是你的穿着有没有暴露，或者是言行举止是否得体。其实这些都是从过去我们谈所谓的性骚扰迷思或强暴迷思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的。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在当时其实医院就会觉得说，他也只是开开玩笑，又没有真的吃你豆腐，或是没有造成你的损害，为什么你不能一笑置之？那或者是你觉得不舒服你就要讲啊，你为什么不拒绝对方，那反而要让他这样不断的骚扰你。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个是一个职场里面的案例。那当时其实骚扰者他是主管职，他对于这个护理人员骚扰他，那为什么不反抗？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里面有权势关系，因为你是我的主管，有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如果我今天没有附和你，比如说你讲黄色笑话我没有附和你，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就是在破坏团体的气氛？那如果今天我觉得不舒服，我跟你说，哎，我不喜欢这样，那会不会你下一次就用别的方式报复我？像这些其实在职场性骚扰里面是常常见的，所以我们比较不会直接去问这个被害人说，你为什么当下不反应，或者是即便你之后才反应，我们也不会去质疑他说，哦，那就不是性骚扰，而是其他的事情。
就是我们前几年看到的一个 Me Too 运动啊，它其实就有点试着要打破这种关系，因为很多性骚扰都是发生在说就是有苦难说的状态下，所以就是它就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受害经验。那想请问一下秀仪，就是怎么看待这样子就是社会风气的转变？
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们谈了蛮多，就是说从法令面或是从整个社会现在会知道性骚扰其实是一件错的事情。那我觉得 Me Too 运动它在台湾的脉络来说，它其实不是最开始谈这件事，因为我们刚刚说2002年其实就依法有据嘛，那从那个时候台湾社会就必须要去正视到性骚扰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 Me Too 运动这一波里面，我们看到是更多样的被害人，比如说他会谈到说我是在基于什么样的权势底下，我当时确实有可能因为我配合或是迎合对方，我没有被这个报复，甚至我可能得到一点点好处，但他还是骚扰或他还是侵害。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 Me Too 运动里面看得到的。那大家对于那个被害人的样貌或是这个方式，其实也会开始觉得，哎，我们过去教育在谈的那种陌生人的性骚扰，其实好像跟我们现实世界不太一样。好，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以前我们还是会去不断强调说，你如果不喜欢，你就要拒绝，而且甚至会要这个被害人负责到说，我的拒绝对方要听得懂。可是这样的概念其实是不够的。那这几年其实心知在谈所谓的性骚扰、性侵害或身体自主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说我们要从以前那个 no means no 模式，就是我一定要明确拒绝你，其实要到一个所谓的积极同意模式，就是说除非我同意了，我答应了这个性行为或这个所谓的追求或者是调情，它才真的是调情而不是骚扰或侵害。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概念上很重要的转变。那另一个好处是说，你不管你今天是行为人或者是你是被行为人，你都会知道说我必须要表态。那如果今天我是想要发生性行为，或者想要去追求，或者是想要去摸一下，那我也必须要确认对方是在合意的同意的情况下我才能做，不然的话我就要尊重他的身体自主权，我就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二十年前如果碰到性骚扰，就可能会有公司的主管啊、老板啊试着把你的声音给压下来，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找妇女心知，就是来帮你开个记者会这样。那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就是受害者的声音好像可以传得更远了，但这同时好像也可能会侵害到就是当事人的隐私权。那秀仪怎么看就是这种随着科技发展的性骚扰的演变？
我觉得科技网络确实是人类生活里面很大的变革。比如说以前在处理性骚扰事件，我们知道比较多的可能是实质的触摸或者是面对面的开黄腔，那因为现在其实网络非常的方便，所以开始有非常多是匿名的网络上的性骚扰。比如说你可能突然有一天收到一个不明的账号，他就传了一张就是说裸露生殖器的图，或者是来了一个那个就是猥亵的文字或等等。那像这一类性骚扰越来越多，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以前大概如果要主张权益的时候，那个被害人会挺身，可是另外一个方式是因为我借由网络，我也可以出来用所谓我们以前会认为他是黑函啦，用这样的方式去指控对方，或者甚至去肉搜非常多对方私人的讯息。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事情都看得到，我们社会现在对于性骚扰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比较一个是八卦猎奇的方式，就说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是性骚扰事件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会再重复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强暴迷思或者是性骚扰的迷思，先去检视被害人，然后再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弄得非常的八点档，就是是不是有什么感情纠葛或之类的，那甚至到最后去肉搜就是双方的家人朋友或等等，去拼凑那个性骚扰的事件。我觉得这些反而会是现行我们谈所谓网络时代之后性骚扰它更进一步要去处理的问题。那接下来其实还会有所谓的网络霸凌或等等，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法律好像已经往前进了一步，我们现在对性骚扰的防治跟处罚已经有相关的法令，可是人的概念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都会说不是只有法令在那里处罚人，而是要那个所谓的教育端，我们可能把这样的概念更努力的去说服大众，然后做一个概念上的改变之后，才有可能让这个性骚扰的事件变得更少。
嗯，对啊，就是虽然台湾乍看之下好像变得更开放了，但其实就是有一些例如刚才提到检讨受害者啊，然后或者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拼凑这个故事的这个情况一直都在，所以这我们应该要看见一个性骚扰事件中他的人物是什么样子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就是主管、对员工这种上对下压迫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就觉得说这不就是性骚扰吗，说你不就直接拒绝就好了吗。那可以看到就是性品教育它其实也跟防灾演习很像，都是与时俱进的，就像以前学到地震的时候你要先去开门，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被推翻了，那不知道的同学要快点去 Google 哦。对，所以性平教育不只是小孩子的事情，不只是年轻人的事情，就大家其实都要一直不断的去学习说现在有什么新的尝试啊，或者是新的东西出来，例如刚才提到的积极同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学习这些性平知识以及如何去尊重对方是每个人的责任。那这边预告一下，就是今年影展会推出一个互动式的小游戏，然后有一部分的背景刚好就是设定在医院，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情境题都是根据以前的新闻去设计的，让大家体验在那个时代的职业妇女会碰到哪些艰难的选择。各位听众可以在2019劳工影展的脸书按赞追踪我们的最新资讯哦。那今天就谢谢秀仪的分享，罗刚行来为恰利爱播中哦，我们下次见。Every day is hell day.